听众朋友，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夕，法国中国问题网站周一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在数字的背后，北京对中国经济的真正担忧所在》。文章署名弗朗索瓦丹如，这篇长达六页的长篇评论文章透过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指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使北京政府担忧的一系列挑战。文章指出，纵观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片面的肤浅的评论，有关中国的经济指标以及人民币币值的大胆的预测，令人感觉似乎人民币能够离开北京政府的调控而自由浮动。作者罗列了八月以来各方公布的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工业投资等各方面的统计数字，指出在所有的数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三个。首先是进口值的下降，这说明北京反对市场投机的政策取得了成就。其次是重工业产值同比增加了 10.3%， 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年的重工业产值同去年相对比很可能增加 5%， 这完全违背了北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减低产量的承诺。那么北京将如何消费过剩的重工业产品呢？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期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以及雄安新区的开发能够为问题提供答案，但是北京政府却并不认为可以因此而高枕无忧。因为一方面，早已负债累累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外举行大规模投资，这是北京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大型的国有企业都与中共高层政治局常委官员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关系，而且企业资产与金融市场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再投资股市，北京政府试图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缓解债务危机，最终导致银行与企业债台高筑，总金额达到3兆亿元人民币。除了以上担忧之外，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拉开贸易战的架势也使北京面临挑战。华盛顿指控北京要求投资中国的外企必须共享工业机密的规定违背了知识产权法。此外，美国降低企业营业税的政策促使中国不得不做出回应。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就已经在人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减低中小企业营业税以及增值税的改革方案。文章强调说，中国政府随时都在对其经济进行调控，而这一调控的目的并不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是为了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虽然北京政府近几年来确实在市场化方面做出了努力，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加强企业竞争，增加企业财政透明度等等，然而一旦市场化推进触犯到共产党以及中共权贵阶层的经济利益，一旦影响到社会稳定，北京就会立即叫停。作者举例说，根据八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的房租一年来上涨了 32.6%， 北京担忧此一现象将引发新的社会动乱。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北京加强了对房地产领域的监控。然而，房地产行业占中国国内市场总值的 7%，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35% 的地方预算来源于房地产买卖。所以期待北京政府放松对市场的干预是脱离实际的。从八月十八日北京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新规定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市场的监控远没有放松的迹象。北京禁止外资投资军火、油气以及性行业，外资对房地产、电影、娱乐以及体育等行业的投资受到限制。唯一对外资完全开放的是同“一带一路”有关的以及能够引进技术的投资项目。但是文章指出，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上述监控在实际操作上却十分艰难。举例说，为了监控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北京往往会在知识产权等领域违背世贸组织的相关原则，因而受到制裁。同样，为了遏制房价而采取的措施导致水泥、钢铁等产能过剩，而中国发改委提出的限制房贷、限制个人购房量等措施有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房价攀升。这就使中国的投资者将目标投向国外，而这恰恰又是中国政府极力避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以上重重挑战，文章最后聚焦中国的能源行业。上个月底，中国的两大能源企业国电与神话合而为一，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集团。然而在这全球第一大能源集团中， 煤炭的发电量占 77%， 而煤炭发电在中国全国的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为 65%。 这就说明中国政府提出的减低煤电产量、完成能源过渡的道路还将十分漫长。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19大召开前夕北京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FabP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